我们学的灵修的歌跟上一周师母教的这个灵修的歌是一样的哈。我想吴姐今年有80吗？
我82是你。
82，我觉得她的声音啊，不仅她的声音还可以这么的高，这么的稳，而且一个82岁年纪的她来唱这首我。这是盼望的路，这是救赎的路的时候，我想经过一生很多的走过很多的路程当中，那一定是一个很笃定的一个信心才能这样的唱。我们中间跟喵芬阿姨是93岁94岁哈，他们在我们中间真的就像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一样，帮我们这些在后边的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路程，还有我们中间的妈咪哈，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是可以朝着这个盼望走下去，可以不会迟疑的，越走越坚定的哈。所以这首歌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的歌词，就是这是一条盼望的路。那我们就来唱这一首哈，天上的荣光，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来唱这首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我们跟我一起来唱哈，你要记得这首歌哈，长就是我们心里这些短歌哈，都让我们可以朗朗上口，开口就能唱的哈。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呀，耶稣属我。对于这个天上的荣光哈，上个星期师母特别给我们讲了那个天上荣美的家乡。即使我们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包括启示录给我们讲的哈，它到底是多么一个荣美，我们其实在地上也很难把它能够很具体的真实的想象出来哈。但是这个盼望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哈，我们从罪得赦免重生，然后我们在世上靠着主过给我们平安喜乐这样的艰难的度日子的时候，度过各种各样难关的时候，我不知道哈，那个对永恒的盼望哈，对我们是否真实？但是在真理里边那个部分跟前边的这些部分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等于说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度过我们整个一生的时候呢，我们最终神就把我们的目的不是到此为止，不是让我们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然后靠着主能够度过各个难关面对死亡为止，神真真切切的把这个永远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救赎的这个真理当中，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不仅仅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的过成圣的生活，而且那个永远的盼望是这一切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也是我们指定的一个朝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很笃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要站在这个根基上来度日的。但是我不知道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永恒的盼望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是否真实哈，但是我确实是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这一点的盼望不是很真实，也不是觉得很有点虚无缥缈啊。有的人呢是觉得说我只是一个概念，有的人就说那我现在的日子还没有过好，我管他将来呢哈。所以 这也是我今天会想到，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人生非常非常的有限，那永恒的盼望对我们如果不真实的话，我们信仰的一切到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往哪里走的话，我们在地上就会迷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针对，其实当时有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有复活吗？有永生吗？那个盼望是真实的吗？所以保罗就非常非常非常一针见血的说，第十五章他这样说哈，就是在你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枉然的。如果没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没有永生的话，我们信是枉然的。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碎了的人也是灭亡的，因为那不真实。你盼望的那个永恒，我们说碎了的人将来要没有复活没有永生的话，那个也是灭亡的，也不真实。那他也说了，如果我们靠着基督，这句话很，你们听哈，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这里讲了两种可怜的人。第一种可怜的人呢，就是那种人只活在今生有指望。他们是圣经上说那些是没有指望的，因为在今生的一切都会过去，生命会完结。他们所抓到的所有的一切，今生所抓到的一切，不管你的钱财也好，所有的钱，这个生命的健康也好，所有拥有的儿女财富名利也好，这些是抓不住的。所以他们说，你要是在今生指着这个，保罗说指着这个来生活的话，那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呢，他又说了另外一种更可怜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信了主，我知道有永生，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真实，我还像世上的人一样，那个指望着，只在今生只看我的当下。我们都讲，如今讲当下啊，要抓住当下来度日的话，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在你是基督徒，你信了主，你知道那个永生，但是你不确定，你也不盼望，你也不渴慕他，甚至你觉得他是虚无缥缈的话，他就把这个人生描述比那些人更可怜，比那些人更可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永生的盼望的真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哈。这个永生的盼望是非常真实的，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哈，保罗对提多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他说我们要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我们的永生。那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哈，他说那永生的盼望呢，是不撒谎的上帝在万时历代之先所应许的。就说我们今天这个盼望跟世界上的很多人也会想说，哎，我希望这样，我的愿望是那样，我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从小到大都有很多这样的期许哈，就说我希望。但是世人的那些盼望呢，是真的是虚无缥缈的，不一定能够实现的。那个我们常说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对吧？然后呢是不确定的，你只能是个愿望、希望和期许而已。但是今天神赐给我们永恒的这个盼望哈，是真实到什么程度呢？是神是不撒谎的神，他说有就有，而且在万古之先他就把这样的盼望已经放给我们，已经给我们了哈。所以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如果有人说还是挺虚无缥缈的哈，这个真实万古之先我也没在那儿，万代之后我还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呢？我们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这个永恒的盼望，都在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最近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哈，你越读越会激动。我会发现哈，我们要不知道这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活着实际上是很沉重的。现在的世界的生活啊，压迫的是我们很沉重的。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只能被在这个现实当中被挤压着哈。所以圣经上哈，神知道我们对这个 永恒的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确定哈，的难度。但是圣经上却也让世世代代的人在这个永恒盼望中活出一种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那里呢，记载是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家谱哈，可能很少人去读。创世纪第五章去想它，我有一次在慕道班的时候读到这里，对我就很震撼。那是人堕落之后哈，他说亚当的岁月哈，让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这一生，让我们可以见到那个永恒的略见一斑。因为亚当是堕落的，他是必定死的哈。那里记载着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挪亚的曾祖父呢，那个马土萨拉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活了多少岁呢？969岁死了。当然他这个长度哈，神是有一定的意义在里边了。然后呢，大洪水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地貌发生变化，神也从此限定了人的寿数不能超过120年。但是大洪水之后呢，挪亚是最后一个长寿的人，他是经历过大洪水之前大洪水之后的哈，所以他活了多久呢？950岁。这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今天妙芬姐在我们这边是最长寿的人哈，94岁。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家，他活到103岁，前一段时间过世哈，那已经相当相当长寿了。你能想象说永恒？那我们从亚当堕落的亚当后来的寿命这900多年来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人的生命是可以这样活的。对吗？如果他不犯罪，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是不是永远的活着不会死的那种生命是怎么活着的哈。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有一个永生在那里，那是人堕落了把这个永生给丢掉了哈。但是即使是那样，亚当还活了900多岁，900多年啊，对我们现在这个70-80年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谁也是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想长生不老哈，也没有得到这个秘籍哈。世上的多少的人，用多少的科学家，用多少的方法想保持让自己长生不老，包括我们现在那个人工智能哈，想把自己的脑子留起来可以长生不老，身体死了脑子还在哈。你可见人对这个永生的这种盼望多么急切的盼望，这个人可以长寿。但是今天我们却得到了这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我们是多么了不起，多么有福气的一种人呢、啊？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的永生在哪里。即使我这个身体70-80年，但是我却吃定我的永生。第二个，我们从这个大洪水当中哈，我们知道哈，不是所有人，大洪水之前的人都死了，有一个他叫挪亚，挪亚我们都知道哈，他没死。他被神接走了，这个就是个永生的凭据哈。那个希伯来书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因为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这不就是一个永生，活生生的永生的确据吗？你不要觉得这是神话故事哈，我们相信圣经，圣经是这么记载，这就是神真实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万古之先所应允我们的永生。即使到新约时代，斯提凡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他被杀的时候哈，他也是仰望着天，看到那个永恒，那个盼望，不是永恒哈，看到那个真实存在天上的盼望的时候，他是被杀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是这么记载的，托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你说如果说是盼望的话，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展现在斯提凡的面前。他就说，我看见了，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盼望不是永恒的，现在就在那里，斯提凡就看见了。所以这个对我们信的人也是如此的真实。我们的主耶稣哈，他上十字架，他不仅是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永久的盼望的救恩，而且他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确定而离去的哈。在希伯来书12章 这样说，他说我们要仰望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今天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他知道他从那里来，他要到那里去的真实，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知道他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永恒的盼望是贯穿在整个救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一个画饼充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好像画饼充饥，我看不见摸不着。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特别需要去真的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特别需要去把这个真实的盼望变成我们的确确实实活在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的一个盼望。马太福音讲说，天国像一个财宝，埋在地里的财宝，人变卖了一切去把它买回来哈，为了得到这个财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寻找财宝的人，他知道这个地上的这个财宝对他是何等的真实，但是他埋在地上，很多人从这里路过，很多人也不舍得花一点点的钱去买这块地，不值得。那谁能够知道呢？这个独具慧眼的这个人，他识宝，他知道这个财宝的真实。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能够成为真的能够知道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贝哈，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知道吗？我们听说过很多分财产的时候，是人是怎么的拼命哈，要把每一分钱每一个部分的财产那个遗产都要搞得很清楚，哪一部分是属于我的，寸土不让，甚至有的为这个大打出手，老死不相往来哈。为了什么？为了地上的财宝，他们要把这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夺回来，或者是要回来，或者是拿到。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作为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财宝，我们有个基业在那里，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他无动于衷，如果我们有可有可无，如果我们说管他呢，有就有，没有就算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对财宝的一个态度，也不是世界上的人对财宝的态度，更不应该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对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永生盼望这么大的一个宝贝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你说会有人说，就是那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才会盼望呢？是不是到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才去寻找这个财宝呢？不是，因为对这个永生的盼望的确定它会影响到我们今生在世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哈，其实在要说可怜的人哈，要说最可怜的人在以色列的，在这个圣经里边应该是以色列人，因为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带到要去他们去迦南美地，跟他说那个地方你们会得到你们的产业。那时候的人有地有房子，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有自己的国家，那是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哈。所以他们就离开埃及，跟着神走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却是最可怜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哈，他们绕的时候，其实那个迦南地就有时候隔着山，隔着走到高的地方就能看到，但是他们却不以那个地方为美。他们整天为什么呢？可怜在哪呢？那个地方那么美，他们没有想去得到，他们只看他们现在一会儿没水喝了，一会儿没肉吃了，一会儿又这又那了。甚至他们，你看到那个民数记哈，出埃及记当中很多的怨言都是因为当下没有吃喝，而不是为了，没有一个是为了那个要进迦南美地而产生的怨言。甚至他们想回到埃及去，为什么呢？当下这个生活不好，我只为当下活着，就像保罗说的，吃吃喝喝就死了就算了，我现在要吃好，我现在要喝好。这个就是可怜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发怨言哈，甚至为了这个喝什么吃什么一点点不满意，坐在地上那个撒泼打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甚至有一天他们没有肉吃，在民数记当中记载着哈，他们全会众站在门口哭啊，说没有肉吃，可不可怜啊？非常的可怜。那他们真可怜吗？他们不应该是可怜的人，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哈，把他们带出来。你想 那么热的旷野，白天有云柱挡太阳，我们今天有吗？夜间行走看不见路，有火柱在他们前面引路，我们今天有吗？他们没有粮食吃，对吧？神又是降下肉，没有水喝，磐石都能流出清甜的泉水来。然后每天那个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说世界上最好福利的国家哈，就应该是他们了。衣服哈，40年鞋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变小，怎么可能呢？他们被神是怎么样一个呵护，全方位的保守，而且他40年旷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死于非命的哈，没有就是被人害的，没有敌人打的，没有一个是这样，因为神要证明他们都是自然死亡的。但是他们心里却是那么的可怜，整天为那眼前的这一点利益天天愁眉不展，天天抱怨，那么丰富的一个神的恩典他们不知道，也不存在着感恩，更不要说爱神了。所以最后呢，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呢？那么美的迦南美地没有进去，他们就死在迦南美地以外的这个旷野，抱怨了40年，什么都没有得到，神没有让他们进迦南美地，是不是可怜的人呢？现今他们是可怜的人，从永恒来讲，他们更是可怜的人。就像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只为今天活着，只为眼前的利益活着，那我们比世上的人更可怜。但是我们不是可怜的人，保罗就说了，如果是可那样的话，我今天为什么要冒死呢？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呢？那我也今天也说，如果这个永恒的盼望对我不真实，对许师母不真实的话，我们天天在这里传讲的这些东西，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这么多年，像师母妈咪他们一生兢兢业业的这样的服侍神，如果那个盼望那个家我们的主他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生命不是通向那个永恒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自欺欺人吗？不是像保罗说的，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嘛，对吧？今天我们不是可怜的人，我们不是可怜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切的，是定永恒盼望的人哈。他不是将来的事，不是到将来，是现在的事情。这个盼望呢，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末世，我们知道其实最后的那个日子不远了，我们更应该比任何时代的基督徒更应该知道这个盼望，更应该更确定的这个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确切。如果你今天没有得到的话，你要跟神求，要确切的得到它，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永恒的盼望的话，我们会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家，我们会为这个世界上丰裕的生活感觉到非常的满足，花好月圆，对吧？我们会以这个为满足。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呢，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不会看重，我们一直在教养孩童哈，我们这几周都有 homeschooling 的那些妈妈们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样的在家教育，受基督化的教育，跟在公立学校的教育有什么区别呢？藤校不是更好吗？这不是世界上所追求的吗？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说宁愿自己来教这么辛苦，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走上一条窄的路呢？都是源于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个盼望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那如果不是这个永恒的盼望，当这个世界潮流今天各种各样思绪来拉我们，把我们拉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的锚到底要抛在哪里。然后呢，特别是在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的苦难，我们这几年哈，疫情一波一波，战争的声音，对吧？然后呢，这个选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在这个两年的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情绪出了状况。当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那样的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却是活在永恒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哪有力量去面对这样的苦难呢？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可怜巴巴的活着，为了那一口饭，可怜巴巴的活着，他不知道神赐给他的盼望恩典，靠着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有多大。我们是不用那样可怜的活着的，如果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许伯伯前几周过世了哈，如果不是永恒的盼望，许妈妈该如何度过呢？当我们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该有多惧怕呢？你知道世人是多么害怕死哈。我在广东生活过，深圳那里所有四的数字都不会出现，人恨不得把这个死的这个谐音的四，没有四楼，没有十四楼，电话没有四的号码。为什么？人怕死怕的要命，甚至不能提这个字。但是这个必定临到人的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如果我们也是怕的要命的话，我们如何面对呢？那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身体起起伏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坦然无惧的活着呢？这都是源于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哈，今天所讲的意思，这个盼望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真切的，是我们福音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当要把它搞明白，要把它确定在我们心里。如果你现在没有确定，就要去确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它。圣经上有很多讲到这个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有福的盼望，很多的盼望哈，你去找，真的是太多太多神的应许。神不仅应许我们在世上与我们同在，但是他把更多更多的这样的盼望，确确实实的一个不说谎的神把这样的一个盼望赐给我们。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是这样说的哈，他是年老的彼得，满怀信心在那个逼迫的大环境当中，他是这样宣告的：他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用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很确定吧？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这个是神借着他的怜悯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你愿不愿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呢？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概念，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力量。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才能够爱神不爱世界。我们只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今天活着有力量，不能被任何的艰难险阻打倒。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暂时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保罗这样跟我们说：求我们的主耶稣的父神，荣耀的父，他当看说到这样天上的一个荣耀的时候哈，保罗怕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周牧师几周以前讲的信息哈，他怕我们不知道，他怕我们不知道这么大的一个福气和盼望。所以他讲到这个福气和盼望的时候呢，保罗就禁不住停下来，就来祷告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圣徒中，他在圣徒中得着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今天早上我说的这个不确定哈，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其实我有几个，我已经跟几个弟兄姐妹曾经有这样的沟通的时候，他们都是不确定，或者是没有真实的抓住这个真实。那今天我想鼓励大家，也是挑战大家的，如果你今天认为这个永恒的盼望对你也是比较虚无缥缈的、不真实的话，神应许你，他要让你得到这个真实。我也是求神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这份真实，让我们活出那复活大能，那个属天在世上的人却在永恒里活的人的属天人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那我们当得的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 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心里当我们想到这个永恒，你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给我们的不说谎的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盼望的时候，大到我们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微薄的生命，几十年的生命，真的是超越我们所能承受所能够领受的，我们承受了多么重的鸿恩啊，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只顾今生活的可怜的人，主啊，不是只是抓住我们的愁苦不能摆脱的人，不是只是看到我们现在的福乐觉得永远享受不完的人，主啊，我们今天的苦比起永恒真的不算什么，我们今天再大再大的幸福比起你在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盼望的厚恩的时候万分之一都比不上，主啊，你来开你儿女的眼睛，不要让我们为了这一点点现今世界的这所有的一切就忽略了那永恒那更美好的基业，你把那更真实的美好的基业和盼望让我们能够在现今时代能够活出来，让我们能够真的得到这个确据，让我们从此生活不爱世界来爱你，让我们可以能够更奋起来珍惜我们今天的时间，知道我们当怎样活，当怎样来选择，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那永恒的天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称赞。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当应该怎样的敬虔呢？主啊，你就来鼓励我们。主啊，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愿意寻求你的。主啊，你就来开启他们的眼睛，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